缅甸政府拒绝国际媒体采访四名中国男子偷文件。俄罗斯不明病毒导致高烧咳血，当局否认。威斯康辛州法官选举，马斯克送$80,000支票。TikTok 出售，川普认为4月5日前会达成协议。500万买北京洋房，窗外面竟然是坟场。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23日下午，缅甸发生尼克特制8.2级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几千人罹难同失踪，引发全世界关注。缅甸军政府在拒绝台湾救援团队入境之后，又在30日正式拒绝国际记者进入，导致外界对缅甸军政府观感差。而泰国曼谷的倒冧建筑物，由中铁十局承建的审计署大楼废墟，发现4名中国人进入倒冧大楼后方封锁区，企图运走32份文件，当场被捕。据缅甸媒体报道，军政府拒绝外国记者的理由是缅甸地震灾区缺乏基本的水源、电力和住宿等设施，认为国际记者进入将会增加当地的运输和住宿负担以及困难，咁引发国际记者和网友的反弹。国际记者在评论指出，我们并不关心能不能够住在酒店或者享有便利的交通，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报道真实情况，等全世界了解目前缅甸的灾难状况。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在30日晚通报，缅甸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全国大约2028人罹难，3408人受伤。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估计，恐怕会造成过万人丧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遇难人数将会不断攀升。同样受到地震影响，引发广泛关注的是泰国在地震中倒冧的审计处大楼。据泰国媒体 The Reporters 报道，曼谷由中国中铁十局承建的审计大楼倒冧，被外界质疑施工质量有问题。曼谷警察副总长、警察少将普尔萨亚特30日表示，警方28日接获民众报案，目击4名中国男子进入已封锁倒冧的审计大楼，而且在现场搜寻档案。警方随即展开追踪，在案发地点附近发现4名中国男子拥有合法工作许可，都是意大利泰国发展集团旗下某承包商基层员工，其中一人自称是该建筑专案的负责人。4名中国男子说，拿回文件是要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这些文件据说是放在停车场一个货柜里面，货柜是公司临时办事处，但是4名中国男子并没有向官方申请进入许可。泰国警方总共查扣了32份文件，将会调查文件是否涉及大楼倒冧真相，而泰国相关部门正在草拟诉状，对4人提出起诉。到目前为止，大楼倒冧已经造成至少11人罹难，几十人失踪，而中铁十局仲未有回应。泰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讲到审计大楼的时候，就拿出一碟豆腐渣，现场示范什么叫做豆渣屋。而对于地震非常有经验的台湾，就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一名网友30日在 Threads 分享泰国媒体 TNN 曾经报道的台北101在规模尼克特制7.1级的2024年巴连地震和先前其他地震之后仍然屹立不倒的画面，还介绍台北101享誉全球的避震器等防震设计。贴文一出就吸引了30000人点赞，网友纷纷留言，台湾防震技术世界一流，冇比较就冇伤害。泰国网友讽刺咁话，曼谷市中心一栋1997年停工、烂尾30年嘅49层沙滩独特大楼都屹立不倒，外观丝毫无损，反而新建嘅国家审计大楼 就竟然冧了。但是曼谷那栋30年烂尾楼就完全胜过中国豆腐渣审计大楼了，根本不需要101出马。世卫组织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受慢性疲劳折磨，全台湾60%的打工仔深陷疲劳危机。56岁的蔡先生因为大状疱疹，即是生蛇之后的后遗症，攰到想长期休养，直至到试用补气18味，2个星期之后就活力再现。蔡先生曾经被疲劳、脑雾同埋气促困扰。
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复发，
最近一次大状疱疹复发就比起以往更加严重。最困扰的是，即使疱疹康复结痂后，仍然持续非常疲劳，呼吸气促，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有睡眠障碍和忧郁的症状。
试用补气18味之后，他惊喜发现，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已经非常明显，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非常明显，疲劳感就已经得到舒缓，第二日呼吸气促的情形都得到了改善，2到3个星期后就逐渐摆脱困扰好耐的慢性疲劳症状。期间虽然间唔中有睡眠困扰同脑雾嘅症状，但喺服用两樽之后咧，就好少再复发，身心状况都明显好转，好似重新咁。
补气18味、杂红景天、西洋参等18味珍贵汉方，补气活血、调理身心，快速改善疲劳同机能衰退。购买连结，请睇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 Short 指出，国内近期出现不明病毒流传，感染者会出现摄氏39度、高烧、咳血等症状。病毒学家祖耶夫呼吁民众重新戴口罩。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患者在感染到不明病毒之后，起初会感觉到身体有点不舒服，过了几日病情就会快速恶化，包括发高烧、剧烈咳嗽，甚至无法起身。祖耶夫建议民众除了戴口罩之外，最好亦都要避开人群聚集的地方，同时做好个人卫生习惯。而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公益监督局就出面反驳，强调目前的流行病学和病毒基因检测都没有发现新型或者重大变异的病毒。目前国内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流感、新冠肺炎等病例都得到控制，而且持续减少。公元1347年，成吉思汗子孙的铁蹄踏遍欧亚无敌手，现在在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城就因为一场体似平凡的发烧感冒快速传播，发展成为肆虐欧洲、夺走众多欧洲人生命的黑死病。马斯克30号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登台演讲，试图帮助保守派法官在4月1号的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选举中胜出。他还向两位选民送出$1,000,000支票，同时疾呼这次选举将会决定谁在明年的众议院选举是多数党。据法新社报道，威斯康辛州预计4月1号选出该州最高法院一名法官。马斯克透过演讲同奖金试图帮助保守派法官薛默。薛默如果胜选，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将会向右倾斜，若果由自由派的克劳福胜出，最高法院就将会维持自由派倾向。威斯康辛州是摇摆州，而马斯克主张威斯康辛州唯有最高法院倾向右派，才能够保护支持川普的选区免受杰利荣员和操纵选举的影响。杰利荣员是指以不公平选区划分来操纵选举，令到投票结果有利于某一方。马斯克指出， 明年11月举行下次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威斯康辛州可能会重新划定选区，而他们将会以不公平的方式划定，同时剥夺共和党在该州的两个席位。马斯克疾呼4月1号的选举将会决定威斯康辛州的席位，同时决定谁是众议院多数党，而任由一党控制众议院，很大程度上就是控制这个国家，进而引导西方文明进程。所以马斯克除了捐款给保守派候选人之外，30号亦都透过自己成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当地送出两张100万美元支票给两位选民，还向签署请愿书反对激进派法官的威斯康辛州选民发送100美元。美国总统川普3月30号表示，将会在4月5号最后限期之前和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一份出售协议，令到这个拥有1亿7千万美国用户的短影片平台能够在禁令生效之前出售美国的业务。根据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 TikTok 禁令原定在2025年1月19号生效，不过川普1月上任之后就将执行限期延长到4月5号，同时要求 TikTok 在这个日期之前将平台出售给非中国买家，否则将会面临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全面封禁。30号晚，川普在专机空军一号向记者表示，我们有很多潜在买家，大家都对 TikTok 表现出极大兴趣。川普强调， TikTok 出售项目最终的决定权在我手上，我们有一个很优秀的团队正在接受出价。川普补充说，同时我们也正在跟中国方面谈，因为他们可能会参与这项交易，看看会怎样进展。我希望 TikTok 能够继续存在。当被问到协议是否能够在4月5号限期之前完成，同埋若果无法达成，他是否会延长限期的时候，川普回答说， TikTok 的交易会完成的，我们会完成的。但是 TikTok 就没有立即发表评论。知情人士指出，私募股权公司黑石集团正在考虑加入由海纳国际集团和泛大西洋资本集团等组成的财团的现有股东阵营，注资竞购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美国政府认为 TikTok 由字节跳动拥有，意味着它可能受制于中共，北京随时可能用该平台影响美国舆论，同时搜集美国用户数据。川普曾经表示，如果最终未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延长交易限期。上星期川普说，我或者会给他们一些关税减免或者其他条件来促成这笔交易。自从2024年通过法案以来， TikTok 的未来就一直充满变数。白宫今次对交易的介入程度前所未有，几乎扮演了投资银行的角色，深度参与了这一场备受关注的协议谈判。外界正密切关注在星期六之前是否能够宣布正式协议。通州区金定北京一街区多位业主近日向北京日报反映，新楼交付在即，但是就发现期待中环境优美的绿地洋房竟然变成坟景楼，打开窗门眼皮底下就是几百座山坟，最近的住宅大厦距离墓地只是30米。业主震怒惊叫，被开发商的一纸迁坟公告误导了。业主王先生向记者表示，最近就快收楼，我满怀期待来看新屋，但是一来到就乌嘴，窗门下边是坟场，几百座墓碑高低错落，坟墓之间好紧贴，一些墓碑前面还摆放着祭品。根据碑文判断，最新的墓碑是在2024年立的。业主表示，现在不单止500万买的风景楼变成坟景楼，安全问题也都令他担心。这么多坟墓，难免有人会来拜祭，一旦有明火烧衣纸，可能会引起火警。 多位业主表示，对于屋苑南侧的墓地并不知情，而且买楼的时候，销售人员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亦都有业主说，自己在买楼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屋苑南侧有一处墓地，所以特登问过，但是销售人员实牙实齿地承诺墓地一定会迁走，我才决定给钱买楼的。交楼在即，当年承诺的迁坟就丝毫无动静。业主相继联系售楼处，销售人员仲系坚定咁表示一定会迁走，只不过喺讲到迁走嘅具体时间嘅时候就模棱两可。心急如焚嘅业主四处打听，一打听先知道被开发商误导，因为呢一个屋苑嘅四周围环境比较方便，好多业主当初系买俾父母噶。而家呢一个处境，亦都唔敢同父母讲买咗新屋嘅事。目前客户得到嘅解决方案系喺坟场四周围建设高墙，喺一定程度上阻隔屋苑住户嘅视线。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